2002年3月14日，四名瑞士和12位香港纺工学员在香港中联办前举行了和平的公开请愿活动，抗议江泽民集团残害中国大陆的纺工修炼者，并呼吁紧急救援。几小时后，在中联办的要求下，香港警方使用暴力强行拖走了这16名学员。之后不久，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以所谓的阻街、阻差办公与袭警为由，受到香港警方的指控。7月9日，西城区裁判法院正式开庭受理此案。辩方律师夏博义于8月7日在法官前做了结案陈词，最后的裁决被推迟到8月15日。那么，这次审判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案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香港司法部门能否秉持公正正确对待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审判对于香港的前途命运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慧焦点。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最近引起世界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的事件。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了贺斌先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
贺斌啊，记得在今年3月份呢，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这个明慧焦点，讲的就是香港警方受命于中联办对纺工学员施暴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么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是不是来跟观众朋友先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些片段？
好啊。
不能不敢轻易的对记者怎么样，
就当场有很多的这个照片嘛，你看我这有一组照片你可以看，到底是因为香港警方说是这个法轮功学员对他们施暴。
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组照片，你可以看到，就说我这就是四组照片可以显示出他们是怎么一个过程哈。
对。
这第一幅呢，他是说这个这三名警察的手哈，你看到三名警察的手都集中在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嘴和脖子附近。
嗯。
其中一名警察呢还做这个张口大呼用力撞。
嗯。
看到这个这一名对不对？
对。
而法轮功学员则显得非常的这个痛苦。
对。
那么这你看第二张照片，这位法轮功学员呢干脆被这个警察呀捂着嘴才往后拖。
嗯。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说法轮功学员将其咬伤哈，举个例子说，就好比一头狮子在咬破一头羚羊的喉咙时，就是抱怨这个羚羊啊因大口喘气反而把狮子咬伤一样，非常的荒唐。
对。
下面还有一幅照片哈，你看啊，你看这就是三或者四个警察吧，都是在拖拉一位这个法轮功学员，是按着头对不对，掐着脖子。
嗯。
另外这一幅就是更残忍，你看。
嗯。
这个学员被这个就是这个是倒在地上的。
很难看了，这个动作已经。
对，就这学员是倒在地上的，警察在拖
着。拖着他的腿。对。
对。所以说这个香港警方这个是倒咬一口，就是贼喊捉贼，他说是这个法轮功学员对这个警察好像施了暴力。
对。
他本身是这个账是非常这个荒谬的。
政府仍然实际上是破坏了这个香港。
他这个中联办哈说他受到这个滋扰啊，其实法轮功学员在那个地方哈，在那个门前哈，就是因为他那个门口啊很宽，大概有30多尺。
对。
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只站了这么几尺。
对，
非常宽，
16个人。
对，而且你这个
排成一排的，好像是。
对，你这个大门呢，中联办大门呢，也有非常的宽阔的距离，就根本就不会影响这个任何这个行人哈，就是阻碍交通，根本就不会。只是说这些法轮功学员在那个地方的行为，使得这个中联办里头的某些人，包括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江泽民这个集团的高层那些领导人，
嗯，
对不对？他们不舒服了，是挺冤。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其实香港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一种一国两制，
对
吧？他按照香港的法律呢，他们这些行为
都是合法的
，
而且他们过去一直在做这些，就说反攻被镇压以后啊，在1999年七月以来哈，这个香港的学员一直在这个中联办门前还有这个请愿活动。
嗯。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香港哈警方采用高调的方法，就是来处理这件事情哈，是所以说外界就有人说这个是江泽民的怒火就烧到了香港。
现在看来啊，这个江泽民烧到香港的这把怒火已经延续到了这个案件的审判当中。
是这样子的哈，从刚才的这个照片呢和我们放的这个现场这个录影嘛，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阻街的并不是法轮功学员，而是这个香港警察嘛。事实上在香港的话，你只要不超过50个人哈，你要请愿呢，也是不需要这个申请的。而且法轮功学员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他是是公众的地方，他不是属于中央办的地方。所以说要起诉这个16位法轮功学员本身呢是不成立的。 那么现在既然这个，所以说这种案子本身就不应该受理，那么现在他受理了呢，他一就说是应该取消的。所以说从是外界很多人都认为嘛，这桩案件哈、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来自因为香港嘛，受到来自这个中方啊大陆江泽民集团这个压力，所以说它是完全可以说它是一桩这个政治起诉。
嗯，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香港受到这个来自中方的这种政治压力是由来已久的，特别是在对待法轮功问题的这个处理上特别明显。因为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以来呢，香港法轮功在香港却是一个合法的团体。那么对法轮功的态度如何呢？实际上真正是成为了一个香港是否能被真正执行一国两制或者是港人自治的这么一个试金石。最近呢，我们也走访了香港法轮功的发言人 Sharon， 我们来请他谈一谈香港法轮功在这几年的发展情况。
法轮功在香港是一个合法的注册团体，从1996年中就开始存在了，然而从1999年720江泽民政权正式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我们就看到法轮功在香港的生存空间以及活动的范围就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制。在镇压之初，我们还看到特区政府里有一些正义之士维护了法轮功这个合法团体的权利，其中包括能够允许我们使用政府的场地举办了2001年1月份的法会。然而在这之后由于受到的压力，很多这边的那个对香港关心香港的人的分析呢，也是因为允许政府租场地给法轮功举办法会之事，成为那位正义之士的辞职的一个导火线。在那个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特区政府尤其是特首董建华发表了许多是违反香港法律的言论。
那么从前面我们看到的事实和分析来看哈，就是这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起诉呢，实际上就是诬告，那么法院根本就不应该受理这样的案件。那么由于江泽民集团的压力呢，那么香港司法界还是受理了这个案件，那个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待就是说这个压力是否会延续到对这个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呢？
从目前这个法院受理的这个情况来看吧，哈，他从一开始啊就显得就是很就是像一场闹剧一样哈。那比如说吧，他这个起诉人吧，你要找证人呢、啊，可是他都没有这个第三方证人，只有这个中联办的警卫和这个警察出证，就是出庭作证哈。而且呢，这个法官呢，他是有点这个公开的这个偏袒这个控方啊，就说这样子是使得这个外界的观察家嘛就很会就担心，那么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这个法官他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判决？法轮功信息中心的发言人呢，这个李维布拉德他说呀，这次审判呢，就是不是关于主家，他是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法治啊，能否顶得住江泽民的这个意愿。这江泽民啊，他是在中国这个下令这个镇压这个法轮功哈，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也延伸到这个海外，所以说，那么先说这个香港啊，作为一个自由这个城市啊，他现在他的未来也正在受到这个考验。
对。
中联办前这个进行请愿的地方呢，现在被这个路障啊给占去了，就警察放着路障。那么他实际上站的地方呢，比当时这个法轮功学员呢，就是这种地方还要多一些。而且这个港府官员呢，还打算在那个地方呢建立一个这个下车点，而且还要建一个花坛。那么可以想象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将来阻止呢别人在那进行这个示威。
嗯，看来啊，江泽民集团正在逐渐的把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一套独裁专制渐渐的移到香港来。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呢，这对香港的前途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于这个问题哈，我是这样看的哈，就是说这个香港呢，它曾经是亚洲繁荣和自由的明珠哈。近几年来呢，来自香港的消息呢，就是常常这个令人不安。比如说最近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嘛，就香港最近几个月的失业率啊在急剧上升， 到七月份已经上升到7.7%，那这就是已经很高了，创下了这个历史记录。
嗯，
香港现在这个贫穷富啊哈也是超过了这个45万人，那么超过100万人呢处于这个贫穷线下，78%的市民啊认为现在这个香港这个回归以后情况啊比原来要糟糕。那么就说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普遍心情，就是说一种忧郁啊悲观啊，所以说这个香港人的这个香港啊及这个大陆的这个前途啊这个信心呢、啊、比过去要下降很多啊。所以在这个香港这个经济低迷哈、失业率这个急升、这个负债资产问题这个严重和港人信心下降的这个同时啊，那么这个香港的自由那么就受到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现在这个人权人士啊及这个法轮功学员呢这个频频被拒进入香港，那么最近呢香港警方呢更是这个不顾事实粗暴逮捕这个法轮功这个和平起源的学员，然后而且还要用这个阻街和这个袭警呢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呢那这个起诉他们哈，这就严重的影响了破坏了香港的这个司法制度，那么也使这个香港的那个司法制度呢就是很快的好像就大陆化了，就是说本来原来是想这个用香港去影响大陆啊，
香港是讲比较讲法治的这么一个人，
对啊，那现在就是完全是这个香港是越来越这个往这个大陆这种这个就是说人质吧那方面发展哈，就说这个就这样就必然就是会损害这个香港的这种国际形象吧，它的声誉，那么就而且打击这个国际社会啊对这个香港的信心，这样呢就会使香港的这个投资环境呢这个经济环境呢会进一步的恶化。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情况呢，我想有许多真正关心香港前途命运的人士呢已经注意到了。我想这也就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法轮功学员才一直坚持不懈地呼吁停止镇压，并且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件这个诬告案哈、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路透社在8月7日的这个报道中说呀，对这个16位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个起诉啊，就是说使得人们对这个香港回归5年以后的这个自由哈、表示了这个担心。美联社呢在同天的这个报道中也说。对这个16位法轮功学员的起诉呢，使得人们感觉到吧，这个香港的人真的压制这个人权，因为法轮功虽然在大陆被这个镇压，但在香港是合法的这个注册团体。在这个美国发表的这个调停杂志的这个特约撰稿人呢，他更是直接指出，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使得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呀，正在面临这个挑战，那么也使得人们对这个香港的未来呢，就说很担心吧。
就等于说他是说这个审判的结果实际上就预示着香港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的，
对啊，因为他毕竟是一国两制嘛，那么他现在这样子能否经得起这个考验吧，就是使得人们就说香港何去何从，就是人们都在现在在看着哈。我想想到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当时这个控方啊就是控告这个法轮功学嘛，他是说为什么，因为法轮功学说我们人站的人很少啊，只路很宽嘛，站了一点点地方，那怎么能算主街呢？那他那个公方他警方啊，他就提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是假想是一个人哈、他是走直线，那么他遇到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是不是必须得就他终于阻碍他了嘛？这种人本身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存在的，说哪有一个人走路一定是按照直线走呢？对不对？除非你有就是神经有问题，对不对？你在马路上啊，随便一个大街上，对不对？人行道上走路，你总是会遇到人，就人还走得快，走得慢的，对不对？那中间可能有人碰到朋友，他会停下来，对不对？就说他可能是一生中走路一定是按照直线一直走到底，对不对？这本身是很荒谬的。而且呢就是说他找不到这个人，
对，
就是有人说如果在香港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在香港是没法生活的，在那么一个有那么竞争压力大的地方，他不可能生存。
对，而且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的消息呢，就是说通常情况下中联办的工作人员他不是从这个正门口出来的，而是从他们有特殊的侧门，而且那个马路对面是实际上是不能横跨那个马路的，所以他也不可能走这条路。
对啊，所以说他的证据呢都是不成立的，那么他觉得很多的理由了，实际上都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说他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背后嘛，就显而易见就是背后来自这个江门集团的这个压力，就是他变成这种起诉啊，本来是一种很就是民事起诉嘛，就是主家呀那种袭警哈，现在变成了一种是对政治味道非常浓厚的。所以有一个笑话哈，就是说当年这个邓小平跟香港这个签署这个50年不变嘛，人家说是五十中间有一点，说是5.0，说那个点给看掉了，那是个笑话了。但从这回归这个5年来一看，确实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那么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又走访了部分的香港立法委委员，还有这个区委员，请他们来谈一谈对这次审判的看法。
到今日呢件案件仲未曾宣判嘅， 假如宣判16个法律工学员都有罪的话，可以说对香港的人权和法治一次非常之严重的损害。即使宣判无罪，亦都是对香港人权法治的一次的冲击。这次法律员工的学员被检控呢，是一样的，他们根本就是无罪，他们的行动是非常之和平的，但是仍然被检控阻街和袭警，亦都可以说是一次更加明显的有针对性的政治性的检控。我记得在去年董建华在立法会的质询会上面，他说法轮功毫无疑问是一个邪教，他这样的说法是诽谤的，同时是完全没有法治观念的。法轮功没有经过法庭的审判说他是邪教，为什么你董建华作为特首可以说他们是邪教呢？样根本香港没有一条这样的法律去判定什么是邪教。他这样说的时候呢，直情是秉承了国内的江泽民的意见，给香港的法轮功戴帽子，同时呢是制造一个进行迫害的借口。香港好几个官员都曾经说过，法轮功在香港是一个合法的组织，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行动呢都是合法的。那董建华说法轮功是邪教有什么根据呢？连这一次呢，他不是用邪教这个罪名来检控，而是生安白做这样用阻街和袭警这样的罪名来检控。这个就因为用邪教在法律上过不到，所以他就滥用警权呢去进行这样的检控。假如真的被判有罪的话，是对香港的人权法治非常之大的损害，同时他这样做呢是根据国内的做法，将香港变成好像国内一样，这样还有什么一国两制呢？香港是有一个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有一个宗教信仰的自由，只要你不违反法律的话，你就有这种自由的了。现在他就假借其他的名目，利用警权来进行检控，那即是用警权来威胁损害香港的人权法治，威胁香港的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同胞呢应该密切注意这件事件，因为这个不是单止是法轮功的问题，是影响到香港的人权法治。今日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第二日我们其他的人是会同样受到这样的迫害的。
我想其实香港警方呢或者是香港特区政府现在逐步呢收紧就法輪功嗰個嘅活動同埋控制，咁個基本原因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咧，就因為中央政府已經下達咗個命令，咁佢好希望咧就係特區政府咧就係要嚴厲咁執行，咁啊其實背後嘅政治理由就非常之明顯啦。我諗咧香港嘅回歸之後嘅情況咧，其實係越嚟越差嘅。咁當然頭一兩年咧，為咗俾國際社會或者香港市民能夠安心咧，佢仍然係維持一個寬鬆嘅狀態，但係步入五年。 或者是未来的几年之后呢，就开始那个的情况呢会越来越恶劣。好显然其实现在收紧这个示威和集会的自由是第一步。咁逐步可能係基本法第23条嘅立法啦，咁再加上中央政府施加落嚟嘅一啲嘅政治上面嘅压力呢，会睇到香港嘅情况係会越嚟越坏，亦都係香港市民嗰个嘅人权同埋自由会收紧好多。
有些人可能对法轮功的理论不太理解，甚至都是不同意的。我觉得这个不紧要，总是要给人有信仰的自由嘛。那我自己的印象特别深刻的呢，就是法轮功一路以来的活动呢都是和平理性的。正如他们所说的真善忍三个字一样，特别是忍字，他们对很多的事物都能够忍受下来，对其他人没有损害的。甚至到假如个个人都能够学到一种这样的性格的话，世界会和平。
总括来说，他们是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他们都不相信群众，他们要用警察来到维持他们的统治的权威。那这个是，而呢这个最终特区政府的统治的权威亦都靠中央共产党的支持。那所以他们做很多事呢是为了使到中央或者共产党的领袖的领导是喜欢的，或者不会禁止任何事是会触怒中央或者共产党的领导。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出发点。
观众朋友，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商业背景，成为亚太地区以至全世界备受关注的焦点。香港曾拥有东方之珠的美誉，不但因为它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集散地和商贸枢纽，更重要的是它曾是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社会，是东西方政治文化融汇与沟通的窗口。事实上，香港的自由正是其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我们希望香港司法部门能秉持公正，依法裁决，不要再做出任何有损于香港形象和香港人民利益的事情。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非常感谢贺冰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